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99回。这个时候啊，韩立神色一动，露出了一丝犹豫之色，似乎对这个建议有些动心了。鲁长老见此啊，急忙趁热打铁：“
哎，道友的寿元还那么多，这以后有的是时间寻找灵丹嘛啊！相比之下，倒是古宝对如今的道友好像更重要一些呀。毕竟道友以后经历的争斗之事肯定会有许多，现在多出一件古宝，说不定就能在以后救得道友一命啊。”
鲁长老啊，为了说服着韩立放弃灵丹，也算是苦口婆心了。韩立这个时候不禁轻笑起来，哈，看来韩某若不放弃这些灵丹，还真不好分配这些宝物了。嗯，好吧，看在两位道友如此诚心的份上，在下可以答应不要这两粒古灵丹，韩某也无需挑走两件古宝。除了这面镜子之外，将这个玉盒中的炼宝之法和这些灵料给我就可以了，在下对炼器可一向是颇感兴趣的。韩立伸手往地上虚空一抓，那面紫色镜子凭空飞射到了手中，不慌不忙地说道：“
哎，没问题，就依韩兄所言吧。”
南陇侯二人先是一呆，但略交换眼色之后，就一口答应了下来。他们虽然对韩立不拿古宝而要这些东西有些疑惑，但现在为了古灵丹，这些事情也懒得再细琢磨了。韩立听到两个人的答复，神色如常的点了一下头，手中光华一闪，紫色古镜不见了踪影，随后大袖又向地上的那些材料和玉盒轻轻的一拂，一片青霞闪过之后，那一大堆材料和玉盒同时的不见了踪影。见到韩立这个举动，南陇侯和老者也不客气的一人将一只药瓶小心的放进了自己的储物袋中，然后三个人的目光自然就落在了剩下的两件古宝上。如今是两件宝物，三个人可的确有些不好分了。就在南陇侯两个人有些迟疑之际，韩立眨巴眨巴眼睛，突然轻笑起来：“
这样吧，我呢也不缺什么古宝，两位道友身上若是带了足够多的灵石，那么这两件古宝两位道友尽管拿去，只要付我等价的灵石就可以了。”“
哎呀，这韩道友如此谦让，我二人就恭敬不如从命了。灵石呢，老夫倒是带了许多呀。”
鲁长老听了这话，当即露出喜色，一口答应了下来。毕竟古宝这东西在天南修仙界根本是有价无市啊。南陇侯本身呢更是缺乏古宝，自然也是满脸是笑的同意了韩立的建议。于是在这二人勉强将身上灵石搜刮的差不多的时候，总算凑足了够多的数量交给了韩立。如此一来，双方倒也算得上是皆大欢喜。韩立看到南陇侯二人将剩余的两件古宝收起，就仿佛漫不经心的随手一招，将那被南陇侯丢至一旁的青蚕袍吸到手上，然后大摇大摆的收了起来。南陇侯二人见此虽然一愣，但是韩立刚将两件古宝让给了他们，他们倒也不好就此小事再说些什么。紫袍虽然稀有，但实际用途却并不太大，也就任由韩立捡起了紫袍。三人瓜分完了宝物之后，仍有些贪心的将熔岩湖旁边的灵草也摘了去，一人都分到了数株。这些灵草能在此地生存，自然不是普通之物，是一种火属性的灵草，叫金阳枝，是炼制 火属性灵丹的顶阶材料。既然拿到了宝物，韩某就不准备继续待在内谷了，打算呢就此按原路返回，直接回到外谷去。两位道友不如一起回去吧。韩立不慌不忙地先说道。
韩道友莫说笑了，我和鲁兄好不容易进入内谷，怎么会就这样回去的？倒是韩兄为什么这么着急着想出谷啊？
哦，没什么，只是韩某已经有所收获，就不打算再冒风险了。以后修仙之路还长着呢，在下可没有兴趣在如此危险的地方多待下去啊。
哈哈哈，想不到韩道友还深知保身之道，可惜我二人不能和道友一路喽。韩道友可以独自先出谷去。
独自走？可在下若是将两仪环带走了，两位道友如何应付通道中的北极元光啊？
韩立脸上露出一丝古怪。这一点嘛，我二人呐，其实呢早就考虑好了。韩兄尽管放心，那苍坤上人在内谷内呀，早就寻到了一处传送阵，可以直接传回外谷去。不过到那里啊略有一些路程，还不如由原路返回的快，否则本侯就直接告诉道友了。
韩立不禁一愣，但随即神色如常点了点头。
哦，是这样啊，那韩某就此和两位道友告辞，希望两位还能大有收获呀。
多谢韩道友吉言呐。
南陇侯和鲁道长一看韩立真的告辞离去，连忙心中均喜地说道。韩立微微一笑，随后若无其事地瞅了那具晶莹的骨骸一眼，人呢就化为了一道青红，向出口飞射而去，转眼之间就不见了踪影。
原本那一直笑眯眯的老者，一见韩立所化的洞光出了此地，脸上的笑容一脸消退，而南陇侯却面无表情的一拍腰间的灵兽带，数只金黄小鸟从带中飞射而出，正是他驯养的灵禽千里离。
大袖冲着出口处一拂，几只千里离呢化为了几团金光，激射飞出，同时飞入了通道中，一闪不见了。然后南陇侯轻轻地闭上了双目，似乎在感应着什么。鲁长老见此，眉梢微微一挑，就平静地待在一旁，一语不发起来。不知道过了多久，南陇侯眼皮轻轻动了一下，然后缓缓地睁开了双目。
好了，那个人呐，的确他已经走了，最起码不在这附近。我已经搜查了这方圆十里的地方，并没有他的踪迹。
你不是说过这个人的神识非常强大，会不会用隐匿之法瞒过了你的搜查呀？
放心吧，他若是真隐匿在附近没走的话，绝没有办法瞒过本人的。至于其中的原因，本侯就不向鲁兄细说了。
这南陇侯啊，一摸下巴，还露出了一丝诡异的模样。看到南陇侯如此自信的样子，这鲁长老有些将信将疑。不过他略一思量之下，还是两手一掐诀，向四周打出了几道法诀去。一层白的小型的隔音罩出现在了四周，将他们完全罩在里边。
小心些总是没错的，这位韩道友的底细我们可一直都没有办法看透分毫啊。明明修为不高吧，但给我的感觉却是高深莫测。他最后看了眼骨骸，不知是否看出什么蹊跷了。
陆长老布置完了隔音罩，才放心地说道：
陆兄啊，我说你可真有意思，你真是太多心了。韩立这小子虽然神通不小，但怎么会知道骨骸的秘密呢？
不管是不是真的看出异常，但他不想和我们待在一起是真的。也许啊，他觉得自己的神通足够了，足够他一个人也能在内谷中探宝吧。
好了好了，只要这小子呀不来妨碍我们，管他是真出谷还是假出谷呢，我们只提高一下警惕就是了。哎，倒是时候不早了，我们也抓紧行动吧。
照苍坤上人遗书上所说，这些古修的骨骸正是那破除那扇血咒之门的钥匙。此门既然用如此厉害的禁制封印住，可见那里面的东西非同小可呀。上古时期，血咒之门一般都是用在存放重宝的地方。这具古修遗骸变成了透明之色，正是施展过此咒的标志。当年苍坤上人知难而退，正好便宜了我等啊。
不错，相比血咒之门后面的重宝，我们现在得到的宝物应该不值一提呀。
鲁兄说的有道理啊，我们呀也赶紧出发吧。本侯对血咒之门后面的东西也是非常期待呀，要不是当年苍坤上人凑巧在血咒之门附近又发现了这具古修遗骸，我们可拿那门是毫无办法的。
不久之后，从飓风下的山洞中飞射出了两道洞光，越过了飓风，直奔某个不知名的地方而去。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这个时候啊，韩立没有留在附近，早就飞在了往回而返的路上。如今已是百里之外，而且韩立脑中银月正问着什么。
主人，你真的就此离开了？那两个人分明有什么事瞒着主人。
哼，这件事情我当然知道，多半牵扯到其他宝物吧。虽然说我也有一些动心，但是啊，我现在更关心的还是灵主果的事情。除了此物，谷中还有什么宝物对我更有用处？已经落后鬼灵门如此长的时间，不管南陇后二人有什么图谋，我都不想再插手了。
是这样啊，相比灵主果，这坠魔谷的确没有其他对主人价值更大的宝物了。不过主人最后突然拿起的那件青蚕袍到底是何用意啊？奴婢并没有觉得主人真是贪图此物。
哈哈，这件事啊也可以算是那两个老家伙有眼无珠啊。
主人，这话是什么意思？
韩立并没有马上回答，而是蓦然一伸手往储物袋中一拍，青色灵光一闪啊，那件青蚕袍就出现在了韩立的手中。刺啦一声，韩立两手如钩，竟将青蚕袍沿着一边角轻易地撕了开来。
嗯，
银月一见立感惊诧呀，因为韩立啊从这青袍的夹缝中竟然取出了一小块飞布飞绢的东西，上面竟用最原始的方法用炭笔勾出一些粗粗细细的简陋线条。韩立将破损的青袍一收，单手拿着那块薄薄柔软的东西，眼睛微眯的细看了起来。
这是一块地图，而且好像是坠魔谷的地图。
韩立没有言语，但是盯着地图上某个显眼的粗大标记，双目不禁微眯了起来。
其实不用这银月出声提醒，
韩立也看出了地图的大概的轮廓，的确和坠魔谷的地形是一模一样，但是此图其余地方画得粗糙至极，唯有在做出标记之处变得详细起来，不但画出了标记的所处的内谷的地段，而且连附近的地势都标注得清清楚楚。韩立稍一计算标记所在和自己现在所处的位置，相距非常之远，并且还不知道途中会遇到何种奇险。韩立略微沉吟了一下，就摇摇头将图收了起来。明知此图标记之处肯定包含什么重大秘密，但在没有搞定灵珠果的事情前，韩立是不打算再另起什么事端，最后是否还去余汉，自然要等灵珠果到手后再说了。银月呀，似乎猜出了韩立的想法，并没有开口再说什么，倒是韩立又一分手将新的那个玉盒取出，顺手塞进了背后的竹筒内，淡然地对大眼神君说，这七焰扇所需材料有不少早已灭绝，或者根本难以寻到，但以前辈的天纵之才，说不定可以找到替代之物的。若是能在如今的修仙界真能仿制出通灵之宝出来，晚辈对前辈是真佩服的五体投地了。哎呦，小子，你当老夫是白痴不成啊？我虽然对通灵之宝很感兴趣，但为什么会无缘无故的替你研究炼制之法？难道就因为你一句轻飘飘的佩服的话？大眼神君沉默了一会儿，冷笑着回答，通灵之宝哪是那么好仿制的呀，阁下的天纵之才虽然是韩某平生所见的很少的人，但是晚辈其实并没有多少信心，不过若是前辈真的能做到此事，在下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答应前辈任何一个要求作为报酬，前辈意下如何呀？韩立并未露出异色，反而冷静地说。听到韩立此言，大眼神君又沉默了片刻，然后才冷哼一声，自傲地说道，通天灵宝，老夫早年在一处古修遗址得到过一些材料，才知道此种逆天宝物存在，对这些连上古修士都敬畏异常的宝物，老夫自然很好奇呀，从此就多加留意此种宝物，可惜有关通天灵宝的信息实在是少得很呐，一直都没有什么收获，如今老夫变成这样，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甚至还有区区十几年的时间就魂飞魄散，倒也不想让自己留有遗憾而去，所以啊，明知你使用的是激将之法，老夫也接受了，况且只不过是找寻一些替代的材料，又不是什么重新炼制通灵之宝的方法，这有何难呢？到时候别忘答应我一个要求就是了。好，那咱们可就如此说定了。韩立洒然一笑，笑眯眯的说定了此事。有如此一个连大眼诀都能创立出来的奇人在此，韩立自然是不会浪费资源的。他手中虽然已经有了虚天鼎这件通天的灵宝，但离打开使用还不知道是猴年马月的事情呢。像通天灵宝这种逆天级的宝物，自然是越多越好。接下来大眼神君声音全无，估计已经在打开玉盒，在研究其中的炼制之法了。韩立呢，则周身灵光更盛，速度顿时快了几分，向前遁去。这个时候的南陇侯和鲁长老却走在一处陌生的地下通道中， 此处漆黑无比，四处潮湿，以他们两个人的修为，也只能看到数丈内的东西。
南陇兄，真想不到，在这种遍布熔岩的地方，竟然还有如此阴潮的地方。我对那血咒之门的事情，如今倒有了七八分相信呐。
陆长老啊，跟在南陇侯身后丈许处走着。
陆兄原来是一直将信将疑啊，道友也知道，有关血咒之门的事情，就是当初本侯和那姓云的贼子一起找到苍坤上人遗体的时候，都没有提及此事啊，否则鬼灵门的人绝不会放过此地的血咒之门。可是本侯先人代代口传的密事。
南陇侯微然一笑，
不过若非开启血咒之门需要两名元婴修士，南陇兄恐怕也未必会拉上龙毛吧。啊，
陆长老眼珠一转，忽然一笑，
陆兄说笑了，我和道友相交这么多年，有这等好处，自然要叫上鲁兄了，是不是？要不然你说我怎么一直将此事瞒着那姓韩的小子呢？
南陇侯打了个哈哈，含糊的应付了过去。
好，那卢某可就多谢南陇兄的美意喽。
陆长老略微试探之后，马上知趣的再不提此事了。在这种只有两个人探宝的情况下，稍微点醒一下对方，就好让南陇侯知道他对其存有一定的戒备，可别中途做出什么过河拆桥的事情。他可不想糊里糊涂的在这种地方和对方撕破了脸皮，然后再大战一场。南陇侯是什么样的人呢？那长了毛就是猴啊。他同样知道老者的用意，表面上神色如常，但是在黑夜中，他的心中却在冷笑。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00回。